好像开始有顺服的性情，开始一直成型在你们身上。我记得我到喜安堂追求主，大概有差不多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她说我来喜安堂了，我听顺服听了两年我才听懂啊哈。那我那时候就想说，顺服很简单啊，顺服这么简单，怎么会听两年才听懂呢哈？那顺服就是顺服嘛哈。啊，就是听话嘛，他怎么会听两年？而且这个妈妈是在中国大陆就已经被圣灵充满，然后又来到基隆，在基隆一个非常传讲圣经真理的教会，他等于是在那里相当追求，也相当有服事的一个人哈。那然后他说他来喜安堂听了两年顺服，他才听懂。那时候我都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奇怪，我一来就听懂了，我一听就懂了。可是以后我要经过一段年日，我再回想他讲的这句话，我发现我听了四年我才听懂。那为什么我听四年我才听懂？直到有一天，就是当荣教士他在讲道啊，那他那一天的讲道呢，就是荣教士他比较不是专题式的讲道，哦，现在在讲顺服啊什么，不是这样，就是那一天的讲道，我好像一个很深的那个就是神的话很深的进到我的里面，以至于我在主的面前就是对主说，主啊，我永远永远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我再也不敢有我的可是，再也不敢有我自己的打算。我那一次我在灵里面，我对神一个很深的降服，就是我发现做一个顺服他的人是何等的重要，顺服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我那一天真的对神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有一个改变在我身上，就是我爸爸不管叫我做什么哈，以前我爸爸叫我说啊，秀琴啊，去楼上帮我拿什么哈，我就说好，等一下。为什么？因为我正在看报纸，或者我正在做什么事，那现在不是很方便，所以我就说好，等一下。好，那除非他再叫。我才好把报纸放下来，就很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上楼上去拿给他。那我那一次对神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的意思，就是我发现我多么需要有一个能听的耳。好，也就是以前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顺不顺不，可是这从来不是我的性格。好，也就是我每次听就是听好，然后呢等到我方便的时候我才做，等到我觉得容易顺服方便顺服我才顺服。好，那一天开始我真的立志要做一个顺服的人。那个顺服呢，就是指我全生活做一个顺服的人。所以我回家，从那一次以后，我爸爸一叫我说你帮我拿去楼上帮我拿什么，我马上说好，我就不管我现在方不方便，写字正写到一半，做事正做到一半，我就把那个就是放下来，然后我就上楼去做我父亲吩咐我做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讲顺服的第二堂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顺服呢，在圣经里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要我们在不同的角色的扮演上，我们该有顺服的对象，我们该有顺服的对象。好，可是我们以前呢我不是这样子，虽然因为爸爸很疼我嘛，好，很疼我嘛，所以我不见得要那么听话，就是跟他撒娇撒娇就过去了。好，或者呢我有时候任性一下啦，他也不会怎么样。好，那可是呢，当我那一天就是一个神的话语带着一个全能那样进到我的里面，我真的发现我是一个不顺服的人，我真的在主面前悔改，我说我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所以从那天开始，我的生命一个很大的改变。好， 我们都知道，我们第二堂里面有讲到说，我们该什么？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对不对？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好，还有呢，妻子要顺服丈夫，好，那丈夫也要顺服神的话，要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命。好，那我们讲到说，我们该顺服老板，好，顺服那个在上有权柄的，好，顺服我们从哪里受教的，好，我们第二场我们讲到很多，那我不晓得这些有没有带到你生活里面去，有没有在你生活开始有改变？好，我知道说，听说在城和税呢，有很多是不需要顺服老板的，哈，你可以跟老板拍桌子的，哈，只要我技术比他好，只要我懂得比他多，好，我可以拍桌子，好，那对，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周遭所有的人都在那拍桌子，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要神的性情成形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要天国真实的成形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国大有全能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须是个顺服的人。好，那所以呢，我从那一天开始，我真的，甚至是我哥哥、我姐姐叫我做什么事，好，我就说好，我马上就去做，好。我就是学习，每次什么事我就先说好。那以前不是，以前一个声音过来，一个别人的一个要求，一个命令过来，我都先想一想，我现在方便吗？先想我现在在做什么，或者先看我的情绪如何。可是养成顺服的习惯，就是什么事都先说好，好，然后就去做。那你知道这样子变成你的性格以后，你觉得好快乐，很自由。今天在聚会前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她说她第一堂哦来听到那个顺服哦，就是说她跟一个弟兄听到我讲说荣教师说我要一点，我只要一点点水，然后就给他倒了差不多八分的水，然后然后。龙教授就这样看我一眼，那我就发现说，对哦，他说一点点水，我为什么就给他倒那么多哈？这样，那这位姊妹她说，她听了回去就跟那个弟兄讨论，两个就讨论，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难呐、啊？怎么这么难呐、啊？她说他们以后经过很多次的讨论，都觉得怎么这么难？我说，那他要一点水就给他一点水，这么简单呐、啊，这怎么难呢？那我发现，对啊，他说要一点点，我们就给他一点点，这容不容易？很容易，真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很难？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不习惯认真的听长辈跟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不习惯认真的听别人跟我们说什么话，别人要什么，别人希望什么，我们不习惯。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呦，好像变得好难哦，耳朵得竖起来。可是你仔细想嘛，容不容易？很容易嘛，他要什么就照着去做而已嘛。所以顺服就是什么呢？顺服就是去做你所听见的，这就是顺服，去做你所听见的。那所以最基本的呢，如果要顺服的个性成型在我们身上，最重要就是我有没有一个能听的耳，到底我的听是不是都随随便便听。我不晓得这三堂过去了，再加上一个月我不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已经比较有能听的耳，能听的耳，你会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别人对你的不高兴，就是因为你把别人对你的请求、对你的要求，你都是只是大约听一听。一个老板一定不喜欢这种职员的，对不对？他一定不喜欢这种职员的，他办事都是他大约听一下，然后他照着他觉得该做的、什么是好的去做，可是那不见得是老板所要的。我们你看今天如果一个老板，对，好，他说他请一个人哈，是要来做这个要来做他的这个会计哈，他是要来他把他做账， 可是那个职员一来呢，哇，就赶快呢，每天早上来就跟老板扫地啊，擦桌椅啊，哈，全公司都扫啊，然后都一直擦，然后做到很晚才回去。好，那老板高不高兴？不高兴，他会觉得我做很多啊，我很卖力啊，你看我为公司都做到那么晚啊。可是老板要的是什么？他要他把账做好而已，对不对？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到底神要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我做我所以为的好基督徒，我做一个我所以为的好妻子，我做我所以为的一个好儿女，可是其实都不是神所要的，也不是你丈夫所最希望你成为的妻子，也不是你父母心目中最希望你成为的，都是。那所以那个能听的耳多么重要，顺服就是这样，我有没有一个能听的耳？那我觉得那个能听的耳哈，举个例来说哈，从讲道这一方面，哈，一篇讲道下来呢，哈，第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觉得，他怎么就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感谢主耶，今天全都是说我需要的，都是对我说的，哦，非常的感谢主。好，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个反应就是说，今天为什么都在说我？是不是谁去把我的事告诉了牧师？为什么都会全都讲我呢？非常的不高兴。好，那第三种的反应就是，哇，今天讲都在讲某某人，他今天实在应该来，不晓得他有没有听进去，今天全都在讲他。好，然后第四种的反应就是什么？第四个人他就说，哎呀，主啊，求你光照我，很可能我也是这样。对，求你光照我，很可能我也是这样。就是说，今天讲的那个，也许讲举的那个例或什么什么，我都没有这样。可是我会觉得说，主啊，求你要光照我，很可能我也是这样。好，那第四种，哪几种的反应是有能听的啊？啊，第一跟第四哈。第一跟第四，第一是什么？就是说，感谢主，今天全都在对我讲，全都在对我讲，我太需要了。好，第四个就是说，主啊，求你要光照我，很可能我也是这样。虽然我现在一点都想不到我有这些光景，可是很可能我也是这样。主，求你光照我。这个叫做有能听的耳。那这样的人，他神的道与他才有益。而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就一直在成长，一年一年他一定不一样，一个月一个月下来，你会发现他不一样，看得很清楚。做一个牧师看得很清楚，在教会中哪些人生命一直在改变，你可以发现都是那个能听的耳的人，都不在乎他的学历啊，也不在乎他的教会是什么服事啊，都不是在乎这，而是在乎他是不是有一个能听的耳，你发现他的生命就一直得到益处，他生命就一直在被改变。所以同样一篇道下来，叫某些人死掉，我说的死是指那个永生的生命死掉，就是灵魂死掉，因为他开始弃绝。耶稣在地上也是，主耶稣讲道，对不对？讲道，有一批人呢，那些有一些税吏啊，就悔改了。悔改，好，有一些这个妓女啊，一些很坏的人啊，哦，他就开始来跟随耶稣了。可另外有些人呢，是很好的人，对不对？很好的，可是就弃绝耶稣了。那一篇讲到神的儿子在对人说话，叫有些人就跟永生隔绝了，可是有些人就因此跟随着他进入神的国。那今天也是。所有讲台的信息一篇下来，我们很需要问，我有没有能听的耳？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听到专门在说，他今天是不是故意在说我？那我们如果有能听的耳，你就发现说，神的话 会一直的建造我们，还有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弟兄姊妹，你来到这里，你是不是希望你的生命被改变？当然嘛，如果我们不要被改变，我们这个人不被改变，我们怎么进入神的国嘛？对不对？属肉体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所以我们不被改变成为属灵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只是今天很多人对属灵有很错误的观念，因为属灵呢，就是他常常在站在前面，这个查经啊，就是属灵，他常常成为带敬拜的，就是属灵。哦，他比较多有一点出来，交通啊，做见证，就是属灵，都不见得啦。是不是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属于圣灵所掌管的？这就是属灵，越被圣灵所掌管。好，那所以我今天聚会前，我听到感谢主，我们的姊妹都很诚实哈，她跟我讲到说哦，她听第一堂就觉得好难了、啊，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怎么会难呢？要什么就给什么嘛，哦，一点都不难。那我自己越服侍主，好，那特别来到神火岁，有好多位对我说，哎呀。我们都没有想到说有人会这样的顺服啊，好、哦，那多难呐、啊，好、哦，可是我发现说，哦，我已经好像顺服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成为我的习惯，已经成为一个个性，所以我觉得对我一点都不难。今天神就是要圣灵来了，就是要释放我们脱离那个悖逆的捆绑。我们太多被那个悖逆的性格所捆绑，啊，你们发现有些人特别小时候都没有被父母来破碎他的性格的话，哦，那个悖逆当你年龄越大的时候越显得很强很强，好，他凡事都是要觉得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好，那凡事都有一个反，很不容易柔顺。好，那你看哦，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儿女，他说圣经里面说，所以你们这蒙召的人哈、哦，你们既然在基督里面蒙召哈、哦，他说你们就应当什么？他说啊，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那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怎么样？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他并不是说，所以你既是神的选民呢，你就要刚强，吼、哦，你就要勇敢，吼、哦，你就要勇猛，吼、哦，你就要什么？他不是用一些很那种哇激进、很强有力的形容词。他说，你既是神的选民，你就要谦虚、温柔、怜悯。哎呀，这种都好像给人家看起来是软弱的性格，对不对？可是却是神选民该有的标志。他不是说你既是神的选民，你就凡事要赢，不要输，好，你就是一定要去胜过他，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既是神的选民，你就要这样，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好像是一种这种很柔弱的性格，那这是很多基督徒所不认识的。很多基督徒都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追求，越追求好像就越女性化、哦、有些人讲这样的话，圣经里就是这样讲啊，对不对？你既是神的选民，你叫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会不会很女性化？是是啊，是都比较是女性的性格，对不对？可是神他说你是神的选民，就应当这样。耶稣是不是这样？耶稣是这样，耶稣非常男性化的，对不对？你是谦虚、温柔、忍耐，可是呢，当你该站出来的时候，你为真理却什么？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对不对？一方面讲到我们有这种柔顺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可是一方面为真理、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看在中国大陆、哦、那个铁幕国家、哦、那个共产党红卫兵、哦、用各样的刑法压制刑法、哦、只有那个真实的基督徒顺服神到底的基督徒，他就是那么刚强， 他带着温柔，可是却那么刚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顺服神的话，他顺服神的话到底就是绝不屈服。好，那个顺服必须成为我们的个性。个性，我记得以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啊，叫做《至死忠心》。好，他是讲到这个韩国有一位女教师，好，当日本来侵占占领韩国的时候呢，好，这位女教师呢，他们就是因为她在学校当老师，那他们就是要跟日本天皇的照片向日本天皇鞠躬，好，每天早上，那她就是遵守神的话，她就是不愿意，好，她不愿意，所以她就站挺挺的，结果呢？果然被发现，就被抓起来就责问，好，刑罚，好，可是每一次不管怎么样责罚怎么样，就是只要他去跪拜去敬拜，他就是不肯，而被关起来，好，关起来，然后啊受到很多很多的苦，好，可是他在监牢里面，他居然还什么还去跟那个典狱长哈要求说。我是基督徒，我必须要顺服天上的王，我要守主日。他说我要守主日，所以我礼拜天我不能在那里呢，我礼拜天一定要敬拜神。那因为他们在监牢里每个都要做那个工嘛，他礼拜天他不做，他就要守主日，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啊？好，可是他就是这样顺服。然后那个典狱长说，你怎么搞清楚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在监牢里，你知不知道？你还守主日啊？然后你知道这位女教师什么？她就跟这个典狱长拍桌子，她说：“你会顺服你的王，你的总统，我也要顺服我的王。”她就这样给他拍桌子，很奇妙。一个顺服神的人，他就产生一个能力，一个全能来。所以那个典狱长就看他，下命令他礼拜天可以不做工。他就在那守主日敬拜神，一直到最后他被放出来了。就最后后来他们得胜了，韩国那个自由了以后，他被放出来，他的见证非常的感人。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顺服神的话？对于神的话那样顺服到底？好，那当然我有关这个要不要对国父一项敬礼啦什么这种东西，我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也觉得就是说你像这个是一个恭敬哈，那并不是一个敬拜，可是因为他们像日本天皇，他们是把他敬为神，他们是把他尊为神，所以那个等于是一个在敬拜神，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17节到22节。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建议你是小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句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好，谢谢。那这一位这一位在另外一个地方哈，是说少年官哈，有一个少年官哈。那这个人呢，你可以发现他实在是一个 很顺服的人，对不对？哈，为什么？因为当耶稣跟他讲说这些诫命的时候，他说：“哦，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从小就是一个顺服的人。”啊，可以说这样的人天生比较顺服的性格在他的身上。好，那这个少年人呢，你可以发现他实在宝贵永生，好，而且他愿意完全的去顺服神的诫命，好，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结局是什么呢？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也就是他跟永生无关了，他跟永生无关。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对他说了一件事，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好，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读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实在对这个少年官哦很同情，好，因为如果他只有100块美金呢，要变卖所有还比较容易，好，可是偏偏产业很多，好。也许他在今天来讲，也许是百万富翁，哈，几百万美金的这样的人，然后变卖所有的，所以就觉得哦，主的要求实在太过分了，真的是太过分。我其实我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哦，主耶稣的要求真的实在是有一点过分了。可是呢，我那有一次在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这个说什么？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其实耶稣对一个人好像要求蛮多的，是因为耶稣特别爱他，特别的爱他。耶稣希望他得着更多，耶稣希望他天上有许多的财宝。耶稣知道他地上呢所积存的呢会被虫子咬，而且有一天都带不到天上去，所以耶稣特别的爱他。耶稣甚至想拣选他做他的门徒，所以他说你要来跟从我，好，来跟从我。那你从后面看你就知道耶稣多么爱他，因为在第30节哈，第二十九节哈，29-30节，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谢谢。那耶稣说，其实你为我撇下这些东西的呢，他说你不没有不在，也就是你在今世可以得百倍，好，来世得永生。这是我们许多人的经历，真的是我们许多人的经历。许多的传道人为着顺服主，好，因为主呼召他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好，那就顺服的出来，结果呢被父母赶出去，好，那被父母赶出去，而且不准他再进家门，好，那可是呢，因着他顺服主，后来他就得着他的父母。几年以后得着父母也信主，这是我们有许多人的经历。你撇下这些的，可是呢，主真的给你百倍，还有来世得永生。所以耶稣实在是爱他，耶稣爱他，所以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那耶稣爱他呢，可是耶稣知道什么最抓住他的心，他最知道拦阻耶稣，他就是知道什么最抓住我们的心，拦阻我们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的呢是什么。所以他要释放我们，他就会对我们要求这个，或者对我们发出这些命令来。他知道。那可是我也发现，如果人不愿意顺服到底，他最终会从神那个至善至美的道路里面滑出去。 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有些人来聚会，他也爱主也要主，可当有一天神呼召他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他就是放不下，他放不下，因为他怕服侍主全时间服侍主会受苦，会钱比较少，或者怕这个全时间服侍主呢，我爸妈会骂我，或者会打我，所以呢，在这方面他就没办法顺服了。那有些人，每个人，我们神，我们有时候都还不知道，我们对我们自己都还不认识，可是神非常清楚，什么会最拦阻我们得到上好福分，他最知道。那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命令，他说我们如果不爱，他说人到我这里来，在路加福音14章26-27节讲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说如果我们爱神不胜过爱这些的，他讲这些都还是你周遭的哈，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可是最后他讲什么，还有自己的性命，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话深深的刻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很多人，我爱主啊，可是我还是爱我的孩子啊，所以当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就不能不忧愁啊，因为孩子太抓我的心啊。可是神说你必须先不忧愁，把忧愁重担都卸给神，把忧虑重担卸给神，安息的充满信靠喜乐的来为你孩子祷告，你的孩子就没办法得医治。为什么？因为你一直不把你的孩子交出来告诉主，说主他是你的，他不是我的，常常是你在拦阻神医治你的孩子。因为我们在焦急紧张忧虑里面，我们已经不在神的旨意里面了，我们祷告也没有用的。我不听神的话，可是我要神听我的话来医治我的孩子，有没有可能？主说你要先信，他说主啊你医治我，主说你要先信，那你忧愁你重担忧虑你就是不信嘛，啊，主说你要先信。很多时候我们要主听我的话，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听主的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顺服神的话，顺服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上一次讲到顺服，好，我们讲到顺服神的话，我不想你有没有开始对神的话那么认真。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自从被圣灵充满，开始进入内在的追求，她就开始对神的话非常的认真。当她读到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以前读到这话都好像没看见一样，因为他觉得有一点忧愁也是蛮美的嘛，对不对？有些人就喜欢那个林黛玉型的啊，有一点这个忧戚之情啊，蛮美的。可是呢，他自从因为他的性格是这样，那他自从读到神这样的命令，你知道他对神的话就认真到这样一个地步，有时候他半夜忽然间醒来，他就发现里面没有喜乐，他就为这个跟主悔改。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一些事很潜意识的会在里面使我们快乐不起来，快乐不起来，所以他就为这个祷告认罪悔改，然后说主我一定要顺服你的命令，我一定要喜乐，我一定要顺服你的命令，我要喜乐。他就是这样跟主讲，好，这样一直跟主说，主我一定要顺服你命令，我要喜乐，你说要常常喜乐，我一定要喜乐，主我一定要喜乐，你要帮助我，我要喜乐。他就这样一直跟主祷告，祷告到主把喜乐的灵大大的浇灌他，然后他在睡觉。我们顺服，有没有顺服神的话到这样的地步？除非我们先懂得顺服神的话， 否则神不需要还要这个什么里面常常引导你呀、啊？哎，主怎么常常跟他说话？主怎么都不跟我说话？因为圣经的话你都不愿意好好认真的去顺服了，神不用跟你多说，对不对？我觉得我当了传道人以后，我更体会神的这种性格，对不对？因为有些人你跟他讲一点，就发现他完全都没任何改变，我不会再跟他讲第二点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个人跟他讲一点，他真的就去注意这点，就去改，你就会越爱他，越再多跟他讲一点，越再跟他讲他哪些点，他就是，这就是圣经上神的性格就是这样，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在我们刚刚看这个马可福音这个地方，他就讲，他说耶稣讲到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然后接着就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你决定你会在前还在后，决定你跑得多快，都在乎你是不是很懂得顺服神，很懂得为着爱神而撇下，是不是真的爱神胜过这些？没有考验来临的时候，每个都可以说我爱啊，我爱神啊。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妻子得了癌症，他跟他妻子感情非常好，非常相爱的一对夫妻，很少看到这么相爱的。然后偏偏妻子得了癌症，而且那么年轻，所以这位传道人就整个脸你都看不到喜乐，看不到喜乐。有一次，我就跟他讲到，我说你要把你的姊妹交出来啊，好，他说，哎呀，你没有结婚，你不知道啊，这个怎么交得出来呢？好。这是我的妻子啊，这个妻子比儿子都重要的，我怎么教得出来啊？好，可是他说这个太残忍了，怎么教得出来？结果你知道吗？他有两次都是他的妻子已经面临死亡，医生就是跟他宣布已经发布死亡通知了。好，那就在那时候，他真的跟主说，好，主，我愿意把我的妻子交出来，好，交出来，他是你的。就你知道，他妻子隔天又活过来了，又活过来，而且就出院了。好，那有两次这种情形。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交出来，我们还是会收回来。可是神说得很清楚，你都不爱我胜过你到我这里来，你若不爱我胜过爱这些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你自己的性命，你不胜过爱这些，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可是我们可以说，我也爱神啊，我也爱我的妻子啊，我也爱神啊，我也爱我的孩子，这不冲突嘛？不冲突嘛？冲不冲突？那如果不冲突，主就不必讲这个话了。是有冲突的，冲突都在什么时候冲突？利害关系的时候，当你所爱的生病的时候，你是不是爱神胜过爱他？如果你爱神胜过爱他，那你这时候要先以神为乐，然后来为他祷告。那我们如果爱他胜过爱神，就管他什么叫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做主。好，我现在已经难过的，管他什么常常喜乐，我哪有办法喜乐，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爱我们的这些都过于爱神。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管他什么神说，我没办法的。所以弟兄姊妹，顺服必须我们平常就赶快养成顺服的习惯。免得当那个，其实我很同情这位传道人，好，我也知道不容易，所以有时候要讲这种话对我们也很难，很不好意思讲，我们知道他的苦，可是呢，神的话还是安定在天的， 我们不来顺服神的话，你就不能蒙福的，就不能来蒙福的。那所以这个少年官哦，别人发现其实耶稣很宝贝他了，很宝贝他。所以除了一般的命令、一般的诫命以外，耶稣还给他特别对他的命令，对不对？耶稣没有叫每个人都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还要来跟从我，没有，对不对？那是一个耶稣特别临到他所特别爱、特别拣选的，像那些使徒们，对不对？但是他们跟从他，他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当主好像一个更高的一个命令临到你，或更难的一个呼召命令临到你的时候，是因为他特别爱你。你不要觉得说，哦，主为什么对我都这么苛刻？他真的是特别爱你。主为什么对我这么严？他说他所疼爱的都是特别严的，对不对？那这一位少年官他却怎么样？他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龙教师好几次提到这个少年官的时候，龙教师就好惋惜，他说多么可惜，这个少年官如果当时跟主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我实在愿意你帮助我，主耶稣一定会帮助他的，真的，主就是这样帮助我，主不是要我变卖财产，主是要我出来当传道人。哦，这个对我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因为我会觉得说，哦，我只是去聚会，回来都还要挨打，那我怎么去辞掉我这么好的工作，两份薪水的收入，然后去当传道人，过一个没有薪水的日子？哦，我的爸爸那么凶，这个天花板一定都会掀掉了，所以一种害怕在我的里面。可是虽然害怕，我知道我一定要顺服，所以我跟主说，主我愿意顺服，你帮助我，你帮助我。然后我也把我的害怕跟主说，好，我跟主说，所以我跟主求一件事，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平平安安的离开家，就是让我们家不要起大风，就是好像大革命啊，好，你让我平平安安的离开家。主真的垂听这个祷告，主就开始教我怎么做。主教我要把我那时候已经工作十年了，把我不是工作十年，我说错，我虽然工作两年半，但是我从小就有积蓄啊，有储蓄啊，从小是很节省的人啊，节省到这个都要吝啬的地步啊。可是呢，主就要我把我所有的储蓄，你看储蓄了26年呢，不是26年，小婴孩的时候没有储蓄，小学开始储蓄，储蓄十几年了，十几年储蓄的钱，所有的就这样给我爸妈，所有的储蓄给我爸妈，好，然后主教我写一封信，好，写一封信，把我从信主到现在的这些生命的历程写下来。所以我写了十行信纸，写了10张，然后写下来，然后就把钱放在信的上面，呵呵，然后放在他的桌上，然后就溜出去聚会了。那到了晚上，我就回我姐姐家，这个哥哥姐姐就说爸爸要我打电话回去，我就蛮害怕的打电话。结果我哥哥接电话，他说：“啊，爸妈看了你的信都哭了，哈，说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然后我爸爸就来接电话，就跟我讲啊，就用很亲爱的话跟我讲，说你不要去当传道人哈，爸爸带你去美国玩，啊，就对我非常好，非常好。你看，有时候是被逼迫，有时候又用很充满了亲情的爱，带来让你软下来，不跟从神，对不对？好，有时是硬的逼迫，有时是那种软的爱的试探， 好，那你就是要放弃跟随主。可是呢，我爸爸在那边流泪，我在这边流泪。好，那然后我就上楼去了哈。我爸说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礼拜二回去。他说怎么这么久啊？其实那天已经礼拜天晚上了。那然后我上楼去，我坐在床上啊，我眼泪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因为我就是有七年被逼迫，我一点都感受不到我爸妈对我的爱。我觉得他们很讨厌我，好，因为他们对我都用最难听的话来骂我，早知道生出来就把你捏死啊，就是都用那种话。所以我那次我上楼，我坐在床上的时候，好像第一次七年来第一次感受到爸爸的爱，然后我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哭，那时候12点多了还一直哭。然后忽然间主就一些话就在我里面涌出来，我就赶快去拿着信再把这个话写下来，再寄出去一个限时专送，寄回家去。结果我礼拜二晚上回到家，我嫂嫂就说，妈妈看了你的信哦，就说哎呀她去新竹不知道带什么东西啊。就他们已经认定了，就是看了那封信她就认定了女儿就是要去新竹服侍。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是这个少年观主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对我们所发出的一个呼召或一个命令，对我们好像很难，可是你不要就觉得太难了，我没办法就放弃。好，你最好跟主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可是我做不到，请你帮助。主真的会做。我最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非常爱世界，我很怕人家呼召要全时间服侍主的，因为我觉得当传道人太 boring 了，好，整天都在摸教会的事，然后举行丧礼啊，讲道啊，整天都活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花花世界蛮可爱，所以应该有时候去这里这个看看电影，去那里什么什么。我不是说传道人不能看电影，可是就说我那个很爱世界，我就觉得啊，去聚会听听道很愿意，可是叫我整天都是活在教会里，我就觉得哇，太枯燥乏味。我喜欢多彩多姿的世界。可是当主开始有呼召的时候，我跟主说，主我愿意请你帮助我。可是呢，我离开我还是很希望主不要不要，我很怕主真的要我出来怎么办。可是主就一直做。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一些事你好像觉得很困难的，你不要就这样放弃，像少年观一样悠悠愁愁的走。我感谢主帮助我。你知道主后来就在里面做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我跟主什么祷告？我说，主啊，我宁可在你殿中做看门的，就是我愿意全时间在你圣殿里做看门的，我都愿意，就是我渴望服侍主到这种地步。主可以把一个这么爱世界很怕东城的人呢改变到这种地步。好，这是理念的改变，心态的改变。我以前在贸易公司，我本来的个性是很喜欢做贸易公司的那一次，因为每天都有很新鲜的事发生，很多彩多姿。好，那可是呢，神可以改变我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宁可在你店中做看门的。我放弃了去欧洲40天的皮包展览，老板要我去，我放弃了老板派我到美国来开一个分公司。好，我只渴慕在神的殿中做看门的，就是神可以把我们里面改变到这个地步。所以我相信少年观如果他来呼求神，耶稣可以改变他，就像税吏啊利未一样，就可以改变他，他欢欢喜喜的去做这些事的。那然后外面环境的困难，就是我很怕家里会起大风暴，爸爸一定气到不得了的气。 可是我祷告，主也有办法做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平平安安的离开家。我最后是我妈妈、我哥哥开车，还有我妈妈、我姐姐陪我到新竹，陪我去新竹，陪我把箱子提箱子到新竹。所以我们的神可以做这么奇妙的事，他就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难，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另外有一个神的命令，有一个神的命令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当然有很多神的命令哈。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6-12节，这是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非常容易遇见的试探。6-12节。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谢谢。那这里呢，神，我今天就是想到，因为我们在讲到顺服哈，顺服成为我们的性格，那第一件要顺服的就是我们要对神的话要认真。好，我实在发现太多的基督徒对于神的话就大约知道而已，然后只看我喜欢看的，默想我喜欢默想的，可是我们没有对神的话全面的去认识、熟悉、存记，而且去做，这就是基督徒软弱的原因。那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一些有关神的命令。那这里呢，神告诉我们，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知足，一方面敬虔的追求主，一方面要知足。只有一样事你不需要知足，就是对于神的同在你不需要知足，因为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你可以多而又多的要。好，那他接着就讲到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嘛，那也不能带什么去嘛，所以你今天你要今天在地上不能带到永恒里去的，你就要知足，不要去在乎那些。然后接着他就想到说有人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好，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那这个命令我们真的要去留意。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好，为什么？因为一个贪财呢，你就会产生很多的事情来，产生很多的恶来。好，一方面呢，他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真的是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有一个人，他就发现他楼下的那一对夫妻哦，为什么常常那么快乐，常常那么快乐？好，后来呢，他就要试一试，他就把30万免利息的借给他，好，免利息的借给他，好，结果呢，果然这对夫妻开始愁苦起来了。为什么这30万呢？是要去标会好呢，还是要存定期好呢，还是要去这个买房子好呢，还是买股票好呢？然后就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然后又开始很多担心会有这个不良的后果。所以后来那对夫妻把30万再还给他，这30万免利息的借给他们，使他们失去了在基督里的平安跟喜乐。那所以他说有人贪恋钱财呢，就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没有发现很多都是那个大房子啊，很漂亮房子，生活在里面的常常有好多的愁苦，是别人所不知道的。那当然神要祝福我们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跟我们贪恋那又是另一回事。好，那所以我们要留意，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圣经里面耶稣为什么那么不喜欢人家有钱呢？是真的不喜欢人有钱吗？不是的。可是耶稣特别的说，他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实在是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有钱呢就容易带来安逸，有钱就容易使你有更多的私欲，很多的欲望，好，然后呢带来安逸，然后呢就使你不警醒。好，那还有呢，有钱使你越安逸你越受不了任何的苦。好，有一个地方在美国，有一个地方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教会啊，他们教会有一组啊，叫做这个那个年纪大的叫做什么组，青年长青组啊，长青团契。那长青团契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一点，那他们这些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呢，很多都是台湾来哈，然后这个退休金一大把带来，或者每个月都固定还可以拿这个八折的退休金哈，然后又有一些产业卖了房子过来哈，所以他们那个长青团契的很多都很有钱哈。那他说，所以呢，他们长青团契呢有冬休跟夏休，就是冬天呢太冷了，所以这些人不出来聚会的，好，还有夏天太热了，好，有几个月不出来聚会。冬天有几个月是团契要停止聚会，就停止聚会。真的，有钱，好，有钱我们要留意。如果我们这个钱，我们实在知道说，主啊，这个钱是赏赐的，是你，也要归给你。好，所以我在地上，我只是一个管家，所以我的心不会在那个钱上面，那你就没有关系。可是人是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的。好，我们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他说，哎，我以前都觉得我不会贪财，可是我发现哦，这个存款部到了一个数字哦，就舍不得奉献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他是个传道人呢，所以这个人后来果然出事。传道人也一样可以贪财的，他果然出事。我感谢主，我很早前就开始告诉主，全所有都是你的，全所有奉献，全所有的都不是我的，都是你的，所以我非常自由。那你自由，神就可以把他的产业交托你来管理。好，比如说神爱他的孩子，好，他知道给某些人钱反而害了他，所以他不给他钱。所以如果你不是很富有，你不需要去嫉妒人家富有的。好，而富有的呢常常有特别多的危险，我们需要警醒，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好，主啊，让我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那所以呢，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一方面要逃避贪恋钱财，逃避有一个贪恋。好，还有呢，他说你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就是你一直持定永生才是我最需要追求的。什么事跟永恒不相关，不能存到永远的，我就要知足，不要在这方面一直去挖掘。好，所有的一切我要为永恒效力，那你就保险了。好，那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一定得趁早一点脱离金钱的捆绑，脱离金钱的捆绑，我们就不会贪恋。我跟你讲，那个传道人他本来是多爱主的一个人，对不对？他也撇下他的家人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他也是过信心生活的。那当然他因为以前上班就有一些积蓄，好像蛮多的积蓄。好，那可是呢， 人你渐渐的不知不觉会贪恋，好，贪恋，就后来他出了很大很大的事，就是在金钱上出了很大的事，完全离开了。离开了神职，没有办法在教会里再服侍。好，那所以我们都要小心，我们没有谁是保险的。好，最保险的就是主啊，我全所有都是你的。好，我全所有都是，而且我们积极的在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我们最积极的追求主的同在，我们就不会这样子。那另外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到第八节，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谢谢。这个神的话我们有没有那么深的真的把它认同，而且 接受认同？他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圣徒的话，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我又在体贴肉体的时候，我就需要说，哦，主啊，我不愿意与你为仇。他说属肉体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我不可能说，哦，主啊，我很爱你，我很爱你，可是我却这么体贴肉体，我又在体贴肉体。神说你就是不能得神的喜欢。那我觉得神的百姓实在要对神的话看得那么清楚，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什么时候我们那么样娇养我的老自己，很爱惜我的面子，维护我的自尊，维护我的地位，维护我的心，不要被别人受伤，好，总是要我成为最欢迎的人，最被重用的，好，那我们这些都是一种体贴我们的肉体，体贴肉体。哎呀，天气一冷，或者下雨啊，下那么大雨，不要去聚会了，这就是体贴肉体。天气那么冷，哎呀，睡晚一点吧。这些都是体贴肉体。那神说就是与神为仇，其实神的话都相通了，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也讲的话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我想我们都会背哈。他说什么？不要爱世界，他说和世界上的事，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然后他讲到世界是什么呢？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如果贪图今生的骄傲，就是那些虚荣，他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 用神的话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就发现我们太多时候都在自我欺骗。我们常常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可是我们却那么爱慕虚荣的、虚浮的荣耀。好，我们神明明说你这个爱父的心就是不在你里面了。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神说你不要说你是爱我的，爱父的心绝对不在你里面的。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认真的用神的话常常来成为我们的光照，好啊，成为我们的悔改的内容，那有时候我们的追求实在是太虚浮的。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他们就要求，就请我去他的团契讲道。我去温哥华，然后有一个弟兄就来跟我讲，他说能不能请你带我们的一个我们的青年团契啊，他说我们的青年团契啊，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圣经都很熟，好，我们查经呢，大家都很会分享，好，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非常有亮光，好，很有亮光，好。我说那这样我还需要去吗？他说， 他说可是我们弟兄姊妹生活都很软弱。哦，那时候还想不通哦，怎么会都对神的话很熟啊，很会分享圣经，查起圣经来查经，大家都很会分享，踊跃分享，很有亮光，怎么会生活都很软弱？我那一次还不太明白，可是这几年来我越来越明白，因为这样的人确实不少。那我后来我才明白，我说那你们是查经查什么？哎，那查经就是在查这个解经，以经解经，这里串来串去，那就表示你很属灵，然后把神的道讲得很清楚，没错。可是呢，没有自己没认真去做，对不对？我们可以一直查与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然后肉体就是什么什么，好，那为什么他与神为仇？我们可以都讲，可是生活里照样体贴，非常的体贴，对不对？所以难怪软弱嘛。我们可以去读几十年的神学院，我们可以读到神学博士，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绝对顺服神的话，经上怎么说？我可以知道这经的原文是什么，又有多少个圣经有几次提到这个话，我们都可以讲得很清楚。可是如果我没有绝对去顺服神的话，那与我何益啊？与我何益？就好像那个文士，好像那个祭司长，他们都知道耶稣会降生在伯利恒。可是当博士来跟他讲到天上有星出现啊，的时候，而且特地这样来问哦，他说哦会生在伯利恒，可是讲这句话好像跟他完全无相关，对不对？他知道会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可是他都没有去寻访耶稣。哦，我觉得我们今天太多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也知道主再来的预兆。哦，有关主再来哪里举行主再来的那个预言特会，哇，好多人去参加，多少的圣经都预言到主再来已经应验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多经文去启示录啊、但以理啊都这样应验了，可是听完了回去还是照样过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警醒的在预备自己要迎接主的再来。一个真实，他如果他去参加这样的特会，哎呀，主再来的预言都这样应验了，哇，我怎么还能不饶恕他呢？我怎么还能不爱他呢？我再怎么样，一定得去跟他和睦的，我一定得去爱的，一定得去饶恕的，你就没有什么过不去了，对不对？我也就没有什么好再贪恋的。哎，这些都小事小事，最重要我一定要好好的要主的同在，因为主说他再来的时候我里面没有油我就糟了，这才是最重要，我里面有没有油啊？我一个月前有，那现在还有没有啊？就是这是我最重要的，我每天最重要的。还有主说银子不能埋在地底下，那我有没有好好的真实的去服侍我该服侍的？我们尽神所给我的一切的恩赐，神所给我的，我愿意忠心的去服侍，而不是只是喜欢站在人的面前。在马太25章那里讲到主再来，他说那时候神要审判的是说，就在你周遭的一些人的需要，很平常的你周遭的一些人的需要，你有没有去服侍？神要审问的是这些，而且去服侍的不会有一点怨言，也不会有一点觉得我做了多少。他说这个才叫绵羊，这样的人要在神的右边。对，就是 他去做了这么多的服侍，他都觉得没有啊，我都不觉得我有做了什么，好像都做理所当然该做的。主耶稣说这就是坐在我身上。那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要那么认真。最后我讲到穆勒，他在他90岁的生日的演讲，他讲到他为什么会那么快乐，而且一生 那样的蒙神的祝福的秘诀，他说有两个理由，两个原因使他一生那样的喜乐，而且那样的蒙祝福。他说两个原因，一个，第一个就是他每一天借着神的恩典，在神的面前保守一个无亏的良心。他说靠着神的恩典保守自己在神面前一个无亏的良心，什么意思？就是他绝对的顺服啊，他绝对的顺服，他不需要，他就是绝对的顺服，所以他里面无亏的良心啊。神不管要求他什么，到多困难的环境他都顺服，无亏的良心。他对于第二点，他说他爱慕神的话，他爱慕神的话，他爱慕神的话，而且去遵行神的话，对不对？你不可能爱慕可是不做嘛，爱就是会去做嘛，他就是彻底的遵行神的话。他爱神的话，常常来跟神交通祷告，这就是他那么蒙福的秘诀。那真的是这样，我也感谢主，我从那时候的一个绝对的降服到现在，哎呀，跟我以前做个半吊子的基督徒，虽然我以为我很爱主，别人以为我很爱主，可是不是一个绝对顺服的，就会有常常没有办法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我知道我有某些点有保留，我知道我有某些点很怕主来碰，好，所以我没有办法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可当我完全降服以后，我发现主并没有要求我什么是太过分的，你顺服变得很习惯。那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宇宙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们都顺服在神的全能的底下，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宇宙的循环是那么百分之百的在循环。可是我们人，我们人也是神所造的，除非我们也绝对的顺服神。你想，如果我们没有绝对的顺服神，好，我们期望一个不完全的顺服，而神能够时刻的在我属天的生命上做工吗？你是否有一个这样期望？我不需要完全的顺服，可是神却能够在你的属天的生命上时刻的做工，有没有可能？我们知道一支笔啊，它必须绝对的顺服，就是为了写字用，对不对？好，还有呢，它必须要绝对的顺服我的手怎么撇就往这边撇，这支笔才有用途，我也才能够写出好看的字来。好，所以我们这个人是照着神形象造的，除非我们绝对的顺服他，我们的生命才找到意义，我们的生命才发挥神在你身上那个创世以前就已经在你身上预定的旨意，那个意义他要发挥的。今天很多人走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摆在神本来要他摆的位置上，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不顺服了。我有时回想我的一生的历程里面，可有太多太多的点让我滑出去不顺服，在婚姻的事上，在职业的选择上，都有太多我可以滑出去的。可是我感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保守我。那我觉得当我们这样顺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其实要我们走的路是像义人的路，越走越明亮，越走越光明。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有一个能听的耳。好，像亚当当时夏娃他们的犯罪就是在哪，他就是神不一定，神启示真说不一定这样嘛。那今天我们对神的话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不一定这么严嘛，神明明这样说，可是我们居然可以读出说不一定要这样嘛。神说你若不饶恕，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神说你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能爱看得见的神。所以我不能一直说主我爱你，可是我就是定义不去爱那个弟兄。我们 我知道有很多不容易，我们受伤很厉害，但是我还是一定要跟主说，主，我一定要去爱，我一定要去爱，你要帮助我，教导我怎么去爱。那神讲的话都是那么清楚的命令，那么清楚的，所以如果不使顺服成为我们的习惯性情，至终这一条天国的窄路我们会走不下去。你会发现你周遭有许多人都是这样，好，祝福啊，恩高啊，服侍啊，能力啊，都很好，都要好，可是只有顺服窄路不愿意，顺服的这条窄路不愿意，那这样其实在自欺，我觉得太可怜了。他比这一生活的这么辛苦，好像也在追求，好像也在服侍，可是至终窄门没有进去，对不对？因为神说，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要永远长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我们定义在主面前，像我那一次跟主发出的呼召，主，我定义要有一个顺服的性情成型在我的身上。一个最真实的表现就是开始，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仔细的听。无论是神借着谁跟我们讲的话，一个要听得完全认真听的耳朵，还有每次读神的话也要一个认真听的耳朵在听神在对我说什么话，那这样神才能够把更多美善的他的丰盛赐给我们。我们来唱这个229首哈，遵主旨意。我们起立唱。我真的是这样跟主求，主啊，你真的在我们当中得着一批顺服的百姓，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他最重要的目的，他要得着一批顺服的百姓，好让他的天国可以大大的降临。我们一起来唱。慈悲的神，我们好听